你的宝座设立在我们当中，祝福我们今日的聚会，主啊，让求你愿我们今天的聚会像馨香的祭一样呈在你的面前，蒙你的悦纳，也求你的宝座设立在我们当中，也求你用你的话语来喂养你的百姓，也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中得着指引，得着力量，也让我们把你的话刻在我们的心上，主啊，让我们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谢谢你，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你的圣灵也带领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上次我们在这个我们来我们教会讲道，然后我们讲的是士师记，对不对？我说我要用这个时间来讲一个系列哈。那我们今天其实要讲的是士师记的系列的第二位士师，在士师记里面有详细记载的哈，就是以户。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是在士师记的3章12到30节。如果我们大家有经文的话，可以翻到那里。我给大家一点时间，可以，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今天你带圣经的话，可以翻到那儿，士师记的3章12到30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们的这个今天的这个圣经哈。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是摩押王伊基伦强盛攻击以色列人，伊基伦招聚亚门人和亚玛利人去攻打以色列人，占据棕树城，于是以色列人服侍摩押王伊基伦18年。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就是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以户，他是左手便利的，以色列人托他送礼物给摩押人伊基伦。伊户打了一把两刃的剑，长一肘，待在右腿上衣服里面。他将礼物献给摩押王伊基伦，原来伊基伦极其肥胖。以户献完礼物，便将抬礼物的人打发走了，自己却从靠近基甲凿石之地回来，说，王啊，我有一件机密事奏告你。王说，回避吧。于是左右势力的人都退去了。以户来到王面前，王独自一人坐在梁楼上。以户说，我奉神的命报告你一件事。王就从座位上站起来，以户便伸左手从右腿中拔出剑来，刺入王的肚腹，连剑把都刺进去了，剑被肥肉夹住，他没有从王的肚腹拔出来，且穿通了后身。以户就出到游廊，将楼门尽都关锁。以户出来以后，王的仆人到了，看见楼门关锁，就说他必是在楼上大解。他们等烦了，见仍不开楼门，就拿钥匙开了，不料他们的主人已死，倒在地上。他们单言的时候，以户就逃跑了，经过凿石之地，逃到西伊拉，到了就在伊法莲山地吹角，以色列人随着他下了山地，他在前头引路。他们说，你们随我来，因为耶和华已经把你们的仇敌摩押人交在你们手中。于是他们跟着他下去，把守约旦河的渡口，不容摩押一人过去。那时击杀了摩押人约有10000，都是强壮的勇士，没有一人逃脱。这样摩押就被以色列人制服了，国中太平80年。这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所有的圣经里面关于伊户的这样的一个记载哈。今天我们其实当我们读完这个经文以后，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伊户他和其他的别的士是很不一样的一个特点哈。最大的一个不同就是他是一个刺客啊。我们中国也不乏刺客，对不对？如果你读过史记的话，你知道这个司马迁专门搞了一个刺客篇，是吧哈？如果你去看的话，他把那个春秋战国里面所有的这些有名的刺客全都列在里面哈。那么其实刺客他在历史上他并不是一个特别光彩的一个事情。像我们中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刺客是谁？荆轲嘛，是吧？荆轲刺秦王哈，很有名的一个刺客哈。我们刚才读的这个以户其实也有点这个味道啊。如果你去看这个如果你去看人类历史上，不管是西方文化还是东方文化，你其实看这个人类的历史的话很多这个刺客在历史上都不是一个正面的一个角色哈。所以说很多的这个解经家他到了这个以户的这个记，就是当他面对以户的时候，当他面对这个圣经里面记载的这样的一位刺客，上帝使用一个刺客来拯救以色列人的时候哈，有的时候他会乱了阵脚。为什么？因为我们相信的上帝是公正公义的，对不对？难道他就不能用一个更光彩的人来搞定这个伊基王，这个摩押王伊基伦吗？是不是？他用一个更公正、更正义、更正直的一个，或者是一个起码用一个战争，对不对哈？我们双方势均力敌，我们把你打赢了，然后把你打败了，哎，用一个很公正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哈。但是呢，我们都知道，所有的圣经经文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哈。那么都有一些属灵的信息，是上帝希望我们现在的这些 历代跟随他的这些圣徒需要去明白的一些事情哈。士师记我们上周，我们不是上周，我们上次也讲过说它是一个很难读懂的一个圣经的一个书卷哈。但是其实如果你想去明白士师记的话，其实它有两个关键点。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上一次讲到的时候，我们提到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对不对？我们讲到其实在现实社会当中，在我们现今的这个社会当中，这条实际上还在出现，是不是？没有，我们整个社会我们没有一个道德上，我们没有一个在一个正义上和公正的这个上面有一个绝对的标准，是不是？我觉得对的就是对的，你觉得对的就是对的，所以说我要是做了什么事 hurt your feeling， 伤了你的感情，你做了什么事伤了我的感情，这都不对哈。我们没有一个说到底谁的感情是应该被应该是要改变一下的，是不是？我们没有一个完全的一个绝对的标准哈。那么其实士师记里面还有一个不断出现的循环，它几乎在所有的士师，当你去接下来你去看所有的士师的时候，都有一个开始，是什么样的一个循环呢？它就是首先以色列人犯罪，然后呢他被外邦人统治啊，被外邦人压制，然后呢这个以色列人就开始呼求了哈，呼求以后呢上帝就兴起一个士师拯救，然后国里面就太平。当你去读这个士师记的时候，你貌似好像你要看十个有详细记载的士师，它全是这样的循环，几乎都是这样的循环哈。我希望大家可以记住这个循环哈，以后我们再看士师记的时候，你会发现它里面还是会有一些变化。当它出现变化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功课，我们去学习哈。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哈，在士师记在士师出现的时候，都有着类似的同样的这样的一个情节哈。你可以看士师记的这个一章士师记的一章这个一到二节，你可以看到以色列人行这个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侍奉朱巴利和亚舍拉。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以色列人在上帝面前又行了这个看为恶的这种事情哈。那么这个事情是什么呢？其实我把它给就是把它给下面画了一条线，让大家可以看到哈。这个时候的以色列人他做了一件可以说是一个很让人吃惊的一个事情哈，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你说当我们读到这儿的时候，我们每次我们其实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都会说 OK， 当我读到圣经的时候，我看到这些人犯了错啊，我们首先我们人的反应是什么，基督徒的反应是什么？我们先看看我们自己，对不对哈？忘记神，我估计今天坐在这儿，我们都会想说我们没忘记神呢，我要忘记神我就不会来这儿了，是吧哈？所以我可能比这些以色列人还好一点点，是吧哈？我们会这么想哈。那么在圣经里面哈，我说我现在应该不会是落在这些以色列人的这个田地，是吧哈？忘记耶和华我们的神哈。我们待会儿我们可以看一下，在圣经里面其实忘记和另外一个词，它是一个相对的一个词哈。那个词是什么呢？就是纪念。我给大家看一些经文，大家可以看哈，诗篇25:6。然后你可以看诗人说到，他说耶和华呀，求你纪念你的怜悯和慈爱，因为这是亘古以来所常有的。然后你可以看以赛亚书的64:9，有这样一个经文，他说耶和华呀，求你不要大发震怒，也不要永远纪念罪孽，求你垂顾我们，我们都是你的百姓。所以你可以看到纪念和忘记这两个词在圣经里面，它是一个相对的一个词哈。我上一次我在讲到士师记的时候，我说士师记的这个时代跟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很像，对不对？那么它像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以户的这个以色列人这个时代，其实它也出现了一个我们这些年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生活的这个社会，生活的这个国家也出现了一个现象，叫什么呢？叫cancel culture， 我们把中文翻译过来叫取消文化，大家都听过这个词哈， cancel culture 哈。Cancel culture 它其实有一个表现方式是什么呢？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我们其实是南方，对不对？ North， 我要抱歉一下哈，我第一次来北卡的时候，我一直觉得北卡，我没有来北卡之前，我觉得北卡是北方。后来我在基地里面，我的士兵给了我上了一节很严肃的这个地理和美国地理和历史课，告诉我们 We are the true South， South 啊。我说 I'm from Texas， 我说 Where are the South？ 说 No， 他说 You are the West。OK， 然后想说 OK， 然后他就说，而且我跟这个我们的士兵在这个哪一个是北卡的这个 barbecue 是正宗一些，还是 Texas 的 barbecue 正宗一些哈？啊，我们有这个很持久的这种争论哈。那么 为什么讲到南方这个事情呢？哈，我后来我发现，哦，原来北卡更南方哈。这个我们发现，其实在我来这个我有一个很我来美国已经十几年了哈。那我来美国的时候，我刚开始去的时候是在德州哈 ，Texas， 然后我就看到它有一个 high school， 我就在那转的时候看到有一个 high school， 然后呢，在我那个寄宿家庭，我在一个美国家庭，他带着我，像把我领养，就像一个孩子，就他们家的儿子一样哈，住在他们家。我上大学的时候，上神院的时候，我都会放暑假的时候去他家住哈。然后我就他们在他的这个家乡，在他们住的这个地方，我就发现他们学校有一个学校叫 General Lee High School。然后我就说一个打了败仗的 general 为什么会用他的名字来命名？因为我们中国人那时候还是一个中国人的思维，就是成什么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我们绝对不会用一个败者的名字去命名一个学校纪念他，对吧？哈，我说 why General Lee， 说他是一个打败仗的人，但后来我发现他是一个这个很让人尊敬的一个将军哈。我 anyway 以后如果大家对他感兴趣的话，你可以看一下哈。我当时我这样的想法，我就为什么要一个南方的将军来命名这个学校哈？那到后来他就给我讲，他说他做了很多很多，哎，当时当地人就给我解释说，这个将军他其实做了很多很多的好事啊，他虽然为南方打仗，但是他在解放奴隶制上面他其实功不可没哈，啊，这是另外一个长的这个讨论了哈。那么后来我就对南方对南北战争产生了一个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看法哈。那么我就很喜欢，我当他给我讲完这个，我很喜欢这些用南方的这些过去的这些名人或者是这些将军命名的这些地方哈。他让我们为什么？因为他让我们记得这段历史，他让我们记得过去这个国家曾经走过一段什么样的岁月。但这个 cancel culture 它出现以后，它其中的一个表现方式是什么？你会发现我们这几年我们把这些南方的这些将军们，把他们的或者是这些总统啊，或者是这些领导人呢，把他们的这个 statue， 把他们的雕像都给拉下来，是不是？我看到有一个把一个南方将军的雕像拉下来，换上米老鼠的雕像哈。就为什么有的人觉得这是一个进步啊？我们知道这个社会上有的人觉得这个进步哈，但其实这是一个极大的退步。为什么哈？我可以给弟兄姊妹讲一下，当这些历史痕迹被抹去以后，我们的后代就会忘记他们，忘记曾经发生的事情。不是说有的人，我觉得说他是做的对的，这个是我们以后我们历史上我们觉得说我们都会有不同的这种看法哈。但是当我们忘记了曾经发生的事情的时候，当我们忘记了过去的事情的时候，你知道一个很可怕的一个事情会发生，你知道什么吗？就是仇敌他会故技重施。如果你被一个骗子骗过，然后过了十年你完全忘了这个事情的话，你就还会再被这个骗子骗，或者是被同样的骗术骗。为什么我们被骗？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说被骗了以后，你要学到一个重要的功课，就是你下次不会再被这个同样的骗术骗掉，是不是？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上帝他一直都让我们纪念，而魔鬼他一直我们的仇敌魔鬼他一直让我们忘记，因为只有你忘记了，他才能再骗你一次。但上帝说什么？上帝他一直都让我们纪念，他时常提醒他的子民，记得我当初带你们出过埃及，记得我怎么在旷野里喂养你们。但是仇敌他让我们忘记，因为他忘记了，因为我们忘记了，他就可以故技重施。所以纪念和忘记在圣经里面到底是什么意思哈？就是说，难道说就是说我们的，或者说这样说哈，我们的纪念和忘记在我们的信仰体系里面它是怎么体现的哈？当我们看圣经里面说，他说，当我们这个诗人，你看到我们看到这个诗篇里面诗人说，我纪念你的怜悯和慈爱啊，或者有人说不要纪念我的罪孽的时候，实际上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求上帝照着或者不照着他知道的这样的形式来待我们。所以他实际上这个原意是什么？就是说求你按照我知道你的这样的怜悯和慈爱来待我们，或者说求你不要按照我们知道的你惩罚罪恶的方式来待我们。所以士师记里面这样写，他说人们忘记了上帝，并不是说他们忘记了上帝的存在。 OK， 并不是说你知道谁是上帝吗？不知道。这个可能是我们当我们读到士师记里说人忘了耶和华，人忘了上帝，这个我觉得是我们是这样的理解哈，其实不是这样的哈，而是当士师记里面提到说我们人忘了上帝的时候，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是人不再按照他们知道的上帝的法则去行事，去拜其他的偶像。OK， 不是说他 所以说当我们理明白这个概念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其实在美国里面，美国百分之现在可能低一点，但也是起码有80%的人会说自己是基督徒，对不对？但是有多少人是按照上帝的法则去行事，有多少人是我知道上帝存在，但是呢我没有按照他的法则去行事。所以当你看这个比例的时候，你就看到有多少人其实已经忘记了上帝。所以我们用一种更通俗的方法来解释哈，就是上帝他知道，以色列人知道上帝希望他们怎么做，他们也知道上帝的心意是什么，但是这些知道并没有真正的进入到他们的心里面。换句话说，我们理智上知道上帝的话，但我们并没有真正心里面真真正正的相信他，这个在圣经里面就是忘记了上帝的意思。所以当我们把这个概念说出来的时候，其实我们大家都是哦，在比里好像我们可能有的人跟以色列人这个光景差不多。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旧约里面哈，新约里面你可以看到彼得后书1章5到9节，你可以看到彼得他在这个新约时代的时候，他提醒基督徒，他这样说，他说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敬虔，有了敬虔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我 highlight 下面这句话很重要哈，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洁净。所以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可以看出来，使徒彼得在这里指出来，他说我们基督徒需要结出各种各样的美善的品格出来，但我们结不出来这个品格的原因是什么？是我们忘了旧日的罪已经得洁净。所以彼得并不是说基督徒活不出来好的品格是你不够努力， OK？彼得说的是什么？你活不出来好的品格是因为你忘记了上帝在你生命里的作为，或者你并没有让上帝让你的信仰真正的成为你生命里面的一部分。而当我们没有彻底的向上帝交托，相信上帝让我们的信仰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的时候，我们就会落入士师记这样的可怕的这样的一个循环里面。我们不太相信上帝，所以这个时候魔鬼一攻击我们，或者说我们生命里面一遭遇苦难，或者说我们一遭遇一些难题，我们就不再按照上帝的心意来活，远离上帝，然后直到有一天你的生活已经撞到南墙上，再也没有任何的 option， 没有任何的选项让你来弄的时候，突然想到说我还有最后一个选项，我可以来找上帝，然后你向上帝求告，上帝帮助了你，但是你还是没有，哎，上帝救你脱离了这个暂时的这个苦境或者这个难题，但是你还是没有真心的相信和交托，然后你又一次进入到这个循环。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循环哈，再看一下这个循环，这个循环虽然是以色列人，但是现今我们有的基督徒，我们仍然活在这样的一个循环里面。我遭了点苦难，我远离上帝，所以说为什么有人会问我这样的一个问题哈？说我那时候在牧会的时候，有人问我说，牧师为什么我有时候觉得跟上帝很近，有时候跟上帝很远，有时候想亲近他，哎，好喜欢上帝，有时候就不想来教会，也不想参加教会，为什么？答案就是因为我们陷入了士师记的循环里面，而唯一的方法就是向上帝彻底的降服。我给这种人，我有时候给他一个建议是什么？我说你需要找一个安静的时间和地方，然后你需要向上帝说，主啊，我过去都是听说有你，我过去可能来教会，我听别的弟兄姊妹，听牧师、听长老给我讲这个上帝，但是我没有真正经历过你。我渴望经历你的同在，我渴望真实的经历你，我也希望能够走出这样的一个循环。如果你觉得今天当你听这个讲道的时候，你觉得你就是陷入你可能你过去的生活或者你现在的属灵生活是这样的一个循环的话，你需要向上帝做一个这样的一个祈求和宣告，来打破这个循环，就是让上帝彻底的进入到你的生命里面，彻底掌握你的生命。当我们怀疑上帝的时候，我们就会很轻易的被仇敌击败。为什么哈？我们现在就跳到以户的结尾哈。 当以户打败摩押人的时候，我们今天读的圣经，他歼灭了多少摩押人的精锐？大家还记得那个数吗？刚才我们读的圣经10000人是吧哈？但是你知道以色列人多少军队吗？我们今天读士师记的时候没有读到这个数目哈，但我可以给你讲哈，我可以给大家分析一下哈。我们知道士师记是在约书亚死以后，对不对？那么在约书亚时代有一次数点以色列的战士的人数哈，在这个民数记里面，当摩西和约书亚交接的时候，民数记里面记载当时以色列可以打仗的人有60万人。所以我觉得，而且你会发现当这个约书亚他们开始进入迦南地开始打仗的时候哈，我打仗的时候最不会干的一件事是什么？裁军嘛，对不对？我打仗的时候我要需要更多的人，冷兵器时代人越多越好嘛。所以说他60万人，他可能会有战死的，可能会有打受伤的，但是我们就说好吧，我们就把他裁一半，他还有30万人，是不是？30万可以打仗的人，然后你可以看到哈，30万人被10000人欺压。这就是当我们不按照上帝的这个心意做的时候，仇敌可以轻易的击败我们。你可以拥有30万战力，但是你打不过魔鬼10000的战力，因为你没有完全的信靠上帝。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被仇敌击败，并不是因为我们没有能力，而是我们和上帝不再亲近，远离了，不再信靠他。所以你可以看到哈，当这个以色列人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耶和华就是摩押人伊基伦强盛攻击以色列人哈，那么上帝这个时候当这个以色列人远离不再信靠上帝啊，不是说忘记了哈，我们刚才已经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哈，他不是忘了上帝，而是什么？我知道上帝存在，但是我不想按照他的法则来行事，我要按照我自己的法则来行事哈。这个时候上帝就让摩押王强盛起来。那么很多的时候哈，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周围有些人或者是对付我们，或者是有时候环境的变化的时候哈，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会很急的来到上帝面前求这个改变，我完全可以理解，我自己也会这样做。但其实我想提醒大家的是什么？但我们不知道的是，就是上帝有的时候他是借着这个环境的改变，或借着你环境的改变，或者是借着把一个特别难对付的人放在你的生命当中，他的目的实际上是训练你。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去，有的时候是可能需要你警醒啊，我最近是不是有一些远离上帝了哈？有的时候他是需要你学习一个功课。所以当我们的环境变化的时候，当你的生命里面可能出现了一个问题，或者是出现了一个难题你需要去解决，或者是你生命里面出现了一个特别难对付的人啊，那么这个时候你需要问问上帝，是首先你可以去问上帝的一个事情，就是主啊，你需要我学习什么样的事情？你要借着这次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你要让我学习什么哈？那么所以在这个时候，以色列人他被摩押人击败，他甚至是什么？他甚至是丢掉了这个耶利哥城。我看我们有 highlighter， OK， 我看就是在这个最上面可以看到最在这个地图的这个东北角最上面哈，他丢了这个耶利哥城哈，以色列这个耶利哥城是整个以色列这个应许之地迦南地的东北门户哈。那么而且我们大家都知道哈，当年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攻下来的第一座城是哪座城？就是耶利哥城。所以说你可以看到现在以色列败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啊，打的第一座城都丢了啊，打下来的第一座城丢了哈。但这个时候上帝兴起了一个英雄来解救他们啊，这个人叫以户。以户并不是我们传统印象当中的一个英雄的一个形象，一个我们传统当中英雄的形象是什么？标准的好莱坞电影或者是这个美西方文化，包括东方文化也是这样的哈，一个标准的这个英雄形象，我们暂时就把它当男性哈，因为现在好莱坞有一些女性的这个英雄角色哈，但差不多万变不离其宗哈。首先要高大魁梧是吧？女性就是可能漂亮是吧哈？然后就是很英姿飒爽的哈。然后呢，正义感爆棚，是不是？起码是这样的，对不对？但是以户呢，他有个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哈，就是他是一个左撇子。那么可以看到哈，当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就是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以户，他是左手便利的。那么圣经里面其实哈，他在原文里面他其实说的什么意思呢？他其实还有讲到说，在原文里面他其实讲的是这个以户的右手实际上是残废的。所以说他不是说就是说像我们现在想的这个左撇子 OK， 就是我就特别喜欢用左手哈， 他实际上他的右手他根本就用不了，可能他肌肉萎缩，可能他骨头有问题，他就举不起来，他不可能用这个手来做很多重要的事情哈。那么我们当中谁是左撇子？举手，我们看看，我们一个 OK， 又发现你举手举的都是左手，感谢主哈。你知道这为什么要提这个事情哈？我没有要伤害你们的感情哈。你知道就算是现今我们在这个现代化的社会当中，作为如果你是一个左手为主要手的一个人哈，它仍然是一件很困难的一件事情。为什么？我们大家可以看哈，你我们用的笔记本、我们的键盘，还有我们的这个笔，包括你写的这个，包括你用的鼠标，包括你用的这个，你可以发现它全是为右手的人设计的，对不对？所以其实左手的人，我们左手便利的人，你买鼠标的时候，你不是哪个鼠标都能买的，对吧哈？你是要买那种就是左右手可以通用的，是不是？是吧哈？还有你去带那个，你知道我们大家有多少人带 Apple Watch？ 你在 set up Apple Watch 的时候，他会问你你是带左手还是带右手，然后他会给你 change 是吧哈？就是会给你变化哈。我上一次在讲世事记的时候讲过，世事时代是我们中国的什么时候？大家还记得吗？商朝的时候。所以一个左撇子哈，在我们现在社会，他都生活上，我们已经有就是已经有很多很多的这种选项可以让他的生活可以便利太多了，是吧哈？但是你可以想象在商朝的时候，没有这种选项，所以你可以看到哈，就是在那个时代，在世事记时代，如果你的右手不能用，你只能用左手的话，在别人眼里面你就是个废人。那么在这个所有人都看起来没有用的人身上，在这个乙户他最大的缺陷，貌似他最大的一个缺陷，对不对？他不能用右手，他只能用左手，因为你知道战士那个时候的战士都是要用，就是不是像现在你扣个扳机就可以了，那个时候要真的要有力气去挥剑的哈。所以那个时候乙户身上的最大的缺陷却成为了上帝使用他最关键的一个地方。首先乙户他打造了一把剑，圣经上说是一肘哈，一肘其实就是45厘米。那么其实这个，如果你看45厘米的话，它其实它不是一个剑，它其实就是一个匕首。然后他把这个剑呢藏在他的右腿的边上，为什么呢？因为他抽剑的时候他是要用左手抽，对不对？他如果放左手的话，他放右手的话抽的是更方便的哈，又放右腿上更方便的哈。那么就是因为这个缺陷，首先让他逃过了伊基伦王的守卫的搜查，为什么？因为如果你是一个那个时候正常的人，他剑都是会插在哪儿？左边，对不对？因为他要从这儿拔嘛，所以那守卫就拍拍你左边，他永远不会想到有人会把剑藏在右边。所以首先他最大的缺陷让他第一个他逃过了这个守卫哈。那你说那就不能那天那个人两边都拍拍，我们待会儿再看哈。我知道有人肯定会问这个问题哈，我们先留着这个梗哈，这个包裹哈。那么以色列呢，乙户就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他用自己的左手抽出了藏在右腿的剑，然后把这个伊基伦给刺杀了哈。然后这是我们讲到的这个经文哈，伊户便伸左手从右腿上拔出剑来，刺入王的肚腹，连剑把都刺进去了，剑被肥肉夹住，他没有从王的肚腹拔出来，且穿通了后身哈。那么其实这个我们知道，其实你这个圣经在翻译的时候，不管你是读中文版还是读中文的圣经还是读英文的圣经哈，它其实翻译都把它美化了。如果你读你读原文希伯来文的话，它其实这个原文写的是，他说意思什么？就剑刺进去的时候，他说且穿通了后身。这个后身它其实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人他的这个大便和他的肠子全都流出来了。它是一个圣经里面它是一个很有画面感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地方，但是后来就把它原文翻译的时候，可能英文的这个翻译和中文的这个翻译人都觉得说，哎呀，就改了吧，就改成穿透后身就好了哈。其实这让大家能够明白原文其实是在这儿哈。那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解释哈。但是这个地方它其实很关键，为什么呢？因为当它的排泄物出来以后，我们都知道它有臭味的嘛哈。这就是为什么后来那个守卫一直不进去，他觉得王在大解。大家可以明白了吗？他就是为什么？但我们现在觉得说这为什么这些守卫就自我就觉得说他是在大解，因为他闻到那个臭味，他觉得王在这个大姐就闻到那个臭味嘛哈，所以他一直没进去。你看到没有？上帝的这些所有的这个给乙户的安排，他其实都是环环相扣的哈。那么就是保护乙户，带领乙户哈。 那么这个时候以户他得以逃脱，并且号召激励以色列人最后击败摩押人的统治，享有太平80年。80年这个年很关键，为什么哈？如果你看前面的事实，你包括你看后面的事实，你会发现所有的事实在他解救了以色列人以后都没有，享太平的日子都没有超过80年。所以以户他这样的一个不起眼的一个，可能是我们在十几个事实当中最容易被忽略的这样的一位事实，他的这样的作为让以色列人却享有了历史上就是事实时代最长的一段自由的时间。我们后面读到的事实都是蛮厉害的，你像底波拉，对不对？我知道我们下一次会看底波拉，和很多姊妹们都已经想要就这个是很多姊妹们的这个 role model 哈，然后那个还有这个你像后面的这个参孙，对不对？都是大有能力的哈。那么但是很让人意外的是，就是在世人眼里面残废的、狡猾的、诡计多端的一个刺客，他竟然因为他上帝使用他，让以色列人享有了最长的一段自由的时间。为什么？为什么上帝要拣选以户这样的一个人？他为什么要让以户达到这样的一个，就是制造这么多的自由的时间？哈，我们从这儿学到了什么？第一个，上帝选择拯救我们的方式总是超出我们的想象。当我们曾经讲过哈，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哈，解开圣经所有奥秘的钥匙就是主耶稣。当我们看到以户这个被世人瞧不起、看不上，甚至是让这个伊基伦王都如此大意的人，他成为了上帝的这样的一个拣选的拯救者。好，我们都说旧约是新约的影子，其实以户他透露了这一点。他透露了什么？他透露了我们人类最后的那位最终的拯救者的一点信息。什么样的信息？我们可以读以赛亚书53章2到5节。你知道我小的时候哈，我特别问我爸爸，我儿子目前还没问我这个问题，估计快了。我就说我们信的这位主耶稣他长什么样子，他长什么样子。然后我爸爸当时就让我看了这样的一个经文哈，你可以看他说什么。他说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整本圣经里面讲到的唯一的最细节的讲到耶稣，我们的救主耶稣长什么样子的最详细的一段记载就在这里，你不会找到第二段。所以耶稣长什么样子不知道，但是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你如果去天主教会，你如果去这个有的教会，你看到那个画的那个蓝蓝的眼睛、金黄的头发垂下来的那个很慈祥的耶稣，那个不是耶稣真正的样子。他长什么样子？他长的样子就是当他今天进到我们的这个教会的时候，你可能你都注意不到他。他长的样貌如此的普通，黑不溜秋的，这个就坐进来，默默的坐在这儿，没有人觉得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人，没有人给他打招呼。这就是耶稣的一个形象，他在世界的一个形象。你说我有时候我在想说，我们的救主他造了这么多好看的人，你说他来世上的时候，他不得把这个人的这个是吧哈，选一个最好看的这个肉体使用是不是哈？没有，他选了一个最普通的人，最甚至被人看不起的一个人哈。以户也是这样，以户他就像一个极其冷门的局外人。我们说60万，我们说30万哈，在60万可以为上帝作战的士兵里面，上帝单单拣选了一个有着残疾的人来拯救以色列。这个世界永远都不会相信他们的拯救者竟然是这个样子。你知道我们今天能够相信耶稣哈，我有机会跟这个啊，我们大家都知道，在犹太人在现今社会里面有一帮犹太人叫 Messianic Jew， 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些犹太人他已经相信耶稣是救主了哈， 他已经相信这个耶稣是这个，就是这个是他们的弥赛亚哈。但是你发现 Messianic Jew 有一个问题，你会不是说所有的哈，但是很多的 Messianic Jew 他们拒绝读四福音书，因为他们觉得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个耶稣太窝囊。他说我们相信的弥赛亚是启示录里面的弥赛亚，是他们会相信启示录，他们会相信启示录里面那个坐着白马口吐宝剑把那个所有的敌人全都灭，他说那个才是我们相信的弥赛亚。接受一个我们读到的圣经里面的这样的一个被人瞧不起被人藐视的这样的一个形象的人作为一个救世主，很多时候他是一个不太让人容易难以接受，不太容易让人接受的一个事实哈。但其实我们的主耶稣就是这样的一位完美的医护，他也不会被这个世界看好，他也是一位令人无法相信难以置信颠覆了我们所有人对英雄的这样的一个盼望。所以耶稣他拯救我们不是靠着伟大的胜利，而是靠着伟大的失败，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的拯救不是好莱坞电影的那种英雄形象，他使用了并非这个世界所定义的力量，使用了并非这个世界所定义的胜利的方式，他使用了这个世界永远无法想象出来的智慧，要来显明上帝的作为和上帝的智慧。所以说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到十九节圣经这样写，他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所以当我们去看以后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最不起眼的一个事实。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现在告诉你，我如果今天没有讲以后，我问你说《士师记》里面十个有记载的事实，你记得哪一个？包括我不会提到以后这个人，很多人可能会提到这个参孙，对吧？提到底波拉，是吧？哈，但是不会提到以后。他就是这样的一个被藐视、被塞在旮旯角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士师，但是他却给了以色列人最长的自由的时间。上帝使用他的原因就是为了要显明我们将要来的那位救主，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形象。所以这个信息今天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帮助？当我们去看以后的时候， OK， 上帝对我们的拯救的一个方式是超乎我们想象的，他今天对我们的这个帮助是什么哈？这是我们可以学到的。上帝他可以使用任何人，关键是我们的心。我曾经读到一个牧师，他在书里面这样写到，他说当全世界都在寻找解决事情的办法的时候，上帝却在寻找解决事情的人。以户给我们最大的属灵的启发就是方法，我们解决事情的方法，弟兄姊妹们，永远在上帝的手里面。上帝没有在我们身上找方法，他不需要去问你方法是什么呀，上帝一直在寻找什么？他一直在寻找人，然后他就把方法给你，他找对了人，他就把方法给你。所以当我们去仔细去琢磨以户的这个故事的时候，你可以发现哈，以户做的每一步，刚才我说我会留一个包裹，对不对？现在这个包裹来了哈，以户做的每一步都有可能功亏一篑，那个士兵可能会搜他的全身，对不对？然后当伊基伦也可以说我不要我的守卫出去，你过来上来跟我说。你知道荆轲刺秦王为什么失败？不就是因为他秦王没有让他的守卫出去吗？对不对？保护他吗？是不是？他可以说我士兵我全是我的禁卫，为什么要走？你过来你上来说就好了。然后或者是什么呢？当以户刚把这个剑刺进去的时候，这个士兵马上就发现不对劲儿，他没有那个排泄物没有出来，或者是那个东西没出来，所以那个士兵没有闻到那个味道，他一觉得说，哎，为什么待了这么久，马上进去检查，以户也可能功彻底的失败，是不是？他也可能丢了性命，是不是？所以当你看到以户，他其实每一步都有可能功亏一篑，但是他的每一步都有上帝奇妙的带领和保守。以户他的优点是什么哈？他的信心的优点就是他敢于将自己对上帝的信靠付诸行动。他是一个刺客，难道他不知道他做的这些事情每一步都可能走错吗？我们都知道刺杀行动是所有的行动里面，军事行动里面最难的一种，因为你不知道他什么，你不知道这个环节出错那个环节出错，对不对？ 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个以户才想说，我不知道，我难道不知道我自己会把这个性命丢了吗？而且会功亏一篑，这个事儿完全搞不定。但是他勇敢的把自己交在上帝的手中，我愿意去做，我相信上帝。所以弟兄姊妹，我今天我在最后的讲道的时候，我想鼓励我们大家哈，很多的时候不要在于我们，你觉得我自己是不是完美，是不是在教会里面我待的我懂得多少，我是不是有力量，我是不是有恩赐。如果我们愿意被上帝所用的时候，上帝他甚至可以用我们的缺点和缺陷成为他使用我们的方式，就像他使用以户一样。所以现在我今天我们当我们学以户的时候，我想留给弟兄姊妹的问题就是，当我们今天看了以户的时候，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需要你去做什么，他对你的呼召是什么，你在这个时代要怎么样的去信靠上帝，去迈出这个信心的一步，说上帝啊，我不在乎我有多少的恩赐，我可能我没有恩赐，我可能我也不知道我自己的这个知道多少，但是我愿意让你用，我愿意被你使用，我愿意凭着信心把我自己交托给你，求你来使用我。我们一起来祷告。在天父，感谢你主啊，感谢你借着以户这样的一位真的是藏在这个角落里面的这样的一位士师，主啊，你让我们知道，主啊，你来到世上也是这个样子，主啊，你来到这个世上，主啊，你没有加美的容貌，主啊，你也不让人，主啊，不让人被你的容貌所吸引，主啊，你就是这样的一个平平常常的这样的一个人来到世上，主啊，当世人所有的主啊都看不起你的时候，主啊，你却用一个最大的一个失败，就是死在十字架上，被世人钉死在十字架上，用这样的一个最大的失败成就了一个最成功的这样的一个救恩。主啊，你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主啊，你用你十字架的，主啊，你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主啊，当我们世人，当世界上无数的这种宗教在思考，在探索如何去解决人罪的问题的时候，主啊，唯有你这位真神上帝的儿子，你亲自来到世间，主啊，你奉献上你自己，为我们所有的罪担当我们所有的罪。主啊，你流出的宝血也洁净了我们所有的罪。主啊，你是万能的，你是全能的，你是全能的全知的上帝。主啊，所有的解决这个世界的这个问题的方法都在你那里。主啊，但是你没有在寻找方法，你也没有在询问世人如何解决事情的方法，你在寻找世人的心。主啊，你在你的灵，主啊，在运行在这个世上，运行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心里面，你在探查我们的心，看我们哪一个人愿意，主啊，为我们将我们自己摆上，在这个时代为你所用。主啊，就求你，主啊，你的圣灵来碰触我们的心，主啊，借着今天我们这样的一个信息，借着以户，让我们明白，主啊，你寻找的不是方法，你寻找的是爱你的人，主啊，愿意为你摆上，愿意凭着信心来将自己完全交托在你手里的人，主啊，就求你来带领我们，主啊，当我们生命当中遇到问题的时候啊，我们向你呼求的时候，主啊，就求你，主啊，真的是让我们明白，主啊，你在那个时刻对我们的心意是什么样的，也让我们信靠你，主啊，可能你拯救我们的方式不是我们人想的那样，主啊，但是我们相信你必要拯救我们，你必要帮助我们，求你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在这个世代去信靠你，去跟随你，去荣耀你的名。谢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